那不是叫复活节？复活节呢？为什么我们有复活节呢？那就说耶稣复活了啊！因此呢，我想我们先来说说耶稣的复活，然后我们来说说这个复活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请我们现在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读马太福音，我们请读第28章。马太福音28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啊，我们读到要读到20节啊，把这一章要读了。我们请全能弟兄读好不好？
安息日将近，七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，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。看守的人就因他合得浑身烂战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天使对妇女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。照他所说的，已经复活了。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，说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。看哪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”妇女就急忙离开坟墓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，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。忽然耶稣遇见他们，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”他们去的时候，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，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。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，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，说：“你们要这样说，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。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，由我们劝他，保你们没无事。”兵丁受了银钱，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。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，直到今日。11个门徒从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所约定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。然而还有人疑惑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
刚刚这一段圣经是说的记载的主耶稣复活的这一件事情。那么主耶稣复活，在他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，他已经预先告诉了门徒他要复活啊。你看我们读马太福音的16章，21节，马太福音16章21节。
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
好， 这是主耶稣在他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，他就预先告诉了门徒他要复活啊，钉了十字架以后有三天，第三天他复活啊。因此我们读了这两处圣经，我们就知道在全世界里面没有一个人死了还会活，没有一个。那我们来看这个佛教里面不是有个释迦牟尼吗？释迦牟尼死了活没有活呢？没有活，没有复活。所以释迦牟尼才有一个舍利子啊，对不对？那就表示他没有活，对不对？他的骨头还在地上。那么主耶稣呢复活了啊，这一个不但是圣经里主耶稣自己说的和他复活的记载，而且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，刚刚我们读的28章马太福音他向11个门徒显现，不是有12个门徒吗？还有一个门徒少了一个是谁呢？
犹大。
犹大又卖主耶稣，犹大已经自杀了，好，他吊死了，所以只有11个门徒，主耶稣就和他们见面了。不但主耶稣和他们见面了，圣经里还告诉我们主耶稣向许多人都显现了。那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5章，哥林多前书15章，我们从1节开始读，读到8节。哥林多前书15章1节读到8节。
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赐手我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信这福音得救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12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，以后还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
主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个传说，因为他复活以后他显给人看啊，你看这里说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500多人都看见他复活了啊。所以主耶稣这个复活是许多人在当时他们都看见了，所以保罗说最后也显给保罗看了。什么时候显给保罗看呢？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9章。1节，我1节开始读，我们就读到9节，1节到9节，《使徒行传》9章1节到9节。
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革会堂， 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扫罗行路，将到大马士革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起来，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”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，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。扫罗从地上起来，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，有人拉他的手，领他进了大马士革，三日不能看见，也不吃也不喝。
这个是扫罗他自己的见证。扫罗这个人啊，他是犹太人，他是守摩西律法，他根本不相信耶稣。当时他是逼派基督徒，凡是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就可以把你抓去关在监狱里头。他不信耶稣，他是一个逼派基督徒的人。可是在这个时候啊，他就领了文书要到大马色呢，到哪里去做什么呢？抓那个地方的基督徒，他有权柄把他抓起来。可是走到半路上，天上忽然看见发光了，而且有声音对他说话。怎么说哈？就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这个扫罗，他们这一生里头没有这个经历的，天上能够发光，而且对他说话，而且在发光说话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就瞎了，就看不见了。这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个经历啊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一看见这个光，听到这个声音，他就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叫扫罗？你跟我说话的，你是谁啊？”那么他就说了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那么耶稣从天上给他说话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复活了。今天一个人死了，他不能够再对人说话了，好不好？他埋在坟墓里，就是把他做成了一个木乃伊，他也不能说话。但是这个主耶稣复活了，他说话了。这对于扫罗一说话，扫罗马上就觉得太稀奇了。在他的一生里头，就是这个扫罗就改变了，就从这一次就改变了。他问了他：“你是谁？”他说：“我是你逼迫的耶稣。”他说：“我应该怎么办呢？”他说：“你赶快去大马士城里，我安排了一个人，这个人他会告诉你。”他的眼睛看不见了，别人牵着他的手就去到大马色这个城里。他去了以后，就神主耶稣就安排了另外一个人，那么后面就叫做亚拿尼亚。这个人啊，主耶稣就给他说：“你就去找这个扫罗。”这个亚拿尼亚说：“我不能去找他，他说他就是来抓基督徒的，我去找他不是他就把我抓走了吗？”好，主就对他讲了，他说：“我叫你去找他的目的就是要他悔改，要他改变，他以后他要为我做见证。”好了，那么这里我们就要把这一章圣经的下面要读一点。好，请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。我们读到十九节，十节读到十九节。
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，主在异象中对他说：“亚拿尼亚。”他说：“主，我在这里。”主对他说：“起来，往直接去，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，名叫扫罗，他正祷告，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，按手在他身上，叫他能看见。”亚拿尼亚回答主说：“主啊，我听见许多人说，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， 并且他在这里有祭司长得来的权柄，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。主对亚拿尼亚说，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我也要指示他，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亚拿尼亚就去了，进入那家，把手按在扫罗身上，说，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，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，又被圣灵充满。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，于是起来受了洗，吃过饭就健壮了。
好了，你看这个亚拿尼亚就去找到了扫罗，然后亚拿尼亚就告诉他，就说耶稣要我来找你，让你的眼睛能够看见啊，他就进去为他祷告，他的眼睛就看见了，看见了以后起来就吃了饭了。那么从此以后，这个扫罗啊，不但没有逼迫基督徒了，他反而来传扬福音了，因为他遇见了耶稣了啊，这个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。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的改变，不是你觉知没有觉知，一个基督徒乃是你有没有遇见主耶稣，你一定要遇见他。你怎么能够遇见他？因为他是复活了，他是活的，如果他是死的，你不能遇见他。所以我们看各种的宗教都能够给我们许多的文字上的劝告，你要行善，你要行好，但是你不能够碰见那个人，因为他已经死了。主耶稣复活了，所以主耶稣能够遇见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基督徒。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28章有一句话，他是说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，就是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一句话，主耶稣说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如果他不是复活的，他怎么能够与我们同在？所以今天我们有主耶稣的同在，每一个基督徒你都能够遇见主的同在。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你都可以和主耶稣建立一个关系，这是你自己必须和他建立一个关系。那么你说今天我可不可以也做一个祷告，主耶稣啊，你在天上发个光，也像你给扫罗说话一样，对不对？给我说点话，我们可不可以做这样一个祷告呢？那么今天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复活以后把圣灵就赐下来了，今天不是要主耶稣直接给我们说话，今天乃是借助圣灵住在我里面对我说话。好，这里我们就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4章。约翰福音14章16节读到17节。
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
好了，你看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主耶稣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今天就是说圣灵今天是与我们永远同在。什么叫做永远同在呢？就是他不会离开了。你只要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圣灵就住在你里面，他不离开了。这里有一句，有一个字 我们这个翻译的不是很好。那么你看第十七节，他说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。这个同在在希腊文不是同在，是同住。同住就是住在你的里面， abide in you， 住在你的里面啊。因为圣灵今天是住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头，圣灵住在我们里头，圣灵住在我们里头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也是借着圣灵住在我的里头。我不要用眼睛去看主耶稣，我里面就有主耶稣。我怎么知道主耶稣是借着圣灵住在我的里面呢？好，那就请你读一书圣经，请你读以弗所书，以弗所第二章，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最后一节，二十二节。以弗所书第二章 ，Chapter Two， Ephesians， Verse 22， Last Verse， 最后一节。等一下啊，他们正在走。
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
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圣灵是不是住在我里面呢？刚刚讲了，神住不住在我里面？所以主耶稣今天也住在我里面，神也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圣灵住进来了以后，我们不要求神了，我要看异象，我要看见你，像你在大马士路上给扫罗说话的，不用，因为主耶稣在哪里，就住在我里面。圣灵住在我里面，主就住在我里面。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，你都可以遇见这一位复活的主，他与你同住啊，他与你同住，他就在你的里面。好，这样我们就知道主耶稣，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那里就说到二十八章最后一节，他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现在我们来读，再把它读一读好不好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，第二十节，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二十节最后一节，请读读。
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
好，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，他不会离开了啊。那么我基督徒，我怎么能够认识这个神，我和他怎么发生关系了？那我们就是说，你要住在主里面，你要住在主里面。好，那我们又读一处圣经好不好？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，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，我们读到第七节，第四节读到第七节。
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
好，请弟兄姊妹注意这一段圣经，在我们中文的翻译有一个字翻译的不准确，就是那个藏字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。所有的藏字你都把它改成住字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再读一次可不可以，请我们把所有的藏字读成住字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哈，第四节开始哈。
你
们
要
住
在
我
里面，
我也住在
你
们里
面。
枝子若不住在
葡萄
树
上，
自己就不能结
果
子。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，
也是这样。
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
的，
我也住在
他里
面。这人就
多
结
果
子，因为
离
了
我，
你们
就
不能
做
什
么。
人若不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
丢
在
外
面
枯干，
人拾起来
扔
在火里烧
了。
你们若住在我
里
面，
我
的话也
住
在
你
们
里面。
凡
你们
所
愿
意
的，
祈求
就
给
你们
成
就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就有一个关系，刚刚主耶稣是讲他要住在我们里面，是不是？我们刚刚读以弗所书第二章最后一节，就是说神主耶稣要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但是今天基督徒我看不见主，我眼睛看不见主，但是主住在你里面了。现在问题，你为什么你里面不认识主？你的祷告主没有听，你跟主的关系很疏远，那就是说你没有住在主里面。主是住在你里面，你不一定住在他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住在主里面。住在主里面，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了。举比方说我们郑姊妹、邓弟兄啊、还有恩惠这一家人在恩桂华啊、还有个儿子还在中国，这是不是一家人啊？他们要不要住在一起啊？住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我们这个邓弟兄啊、他要做饭做菜的时候就想到，我这个恩惠喜欢吃什么东西啊，我今天就为他买那个菜来给他做这个东西给他吃，想不想到恩惠啊？要想到恩惠。所以他们住在一起啊，一个彼此要想到，彼此要关心，对不对？做爸爸做妈妈的要关心孩子，做丈夫的要想到妻子，做妻子的要想到丈夫，这个就叫住在里头。那么今天假若你住在主里面，你有没有天天想到主？好不好？现在基督徒的难处就是没有天天去想到主，好不好？没有天天想到主。所以我们给青年人，我们给他讲，给建立一个跟主的关系，第一件事情我们告诉青年人，每一天早晨你在床上睡醒了，眼睛一睁开，思想一活动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主说话，你就想到他了，这就代表你是住在他里头，你们是住在一家，这一家人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难处就是说，我只想到我家里这几个人，我把主耶稣忘记了。假如你家里有四个人，你就应该还把主耶稣加进去，你家里实际上是五个人哦。我们不是很多人家里都贴了一张挂了一个牌吗？基督是我家之什么之主吗？那常常我们都把它忘记了，好不好？我只想到我家里的人，没有想到他了，好不好？那你怎么能够想到他呀？你要对他说话呀。你们一家人说不说话？要说话。你有没有向他说话啊？你如果向他说话，他一定向你显现，对不对？马太福音第七章不是给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开门。你看到没有？你就是不去寻找嘛，你也不去祈求嘛， 你也不去叩门嘛，那你怎么遇见他？你遇不见他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，感谢主，主耶稣是活的。我们今天基督徒，他会听你的祷告，你愿不愿意去向他祷告？你常向他祷告吗？你有没有想到他？啊，如果你常常想到他，啊，我们现在常常想的很多东西，想发财，想升官，想有名义啊，对不对？那我出名，就想这一些，这个没有用，你这个遇不见主，你要把这些东西都撇开。我今天要想的就是主，所以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，你有没有对主说话？啊，我们跟青年人讲，我就说，你说一句话、两句话都可以。你说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今天我把一天交给你，求你与我同在。哎，求你让我遇见你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能够遇见主，因为他是复活的主，他一定与你同在，一定让你能够遇见，因为他是复活了。好，啊，因此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看见主是每一天无时无刻都与我们同在，而且要知道世界的末了，不但与我们个人同在，也与教会同在，啊，也与教会同在，啊，所以我们的聚会，主也与我们的聚会同在。这个就是说明主耶稣活了，复活了，他今天不止在天上，他也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遇见他，就是你愿不愿意，你有没有住在他里面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我想我今天呢，第一部分呢，就想和弟兄姊妹还有我们有福音朋友，我们在这里交通，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死了，包括我们的祖先，没有一个人复活的，唯一的就是耶稣复活。这个耶稣复活，你今天能够遇见他，不是眼睛的看见，而是里面的看见。我在这里可以说一个见证，我在国内，由于我们同事，他有一个同事，他有一个儿子，那个时候他儿子在广州，那个青年也只有十七八岁吧，或者还小一点，在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就和同学一起不上课了，就天天和同学一起玩，玩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、很严重的事情。他们几个青年人啊，不会开车，就去想租那个车来开，借着那租车来开，就去学开车的时候，就想学到能够把车开好，来学这个。但是你要去租车的时候，就需要有身份证。那么在我们国内呢，要十八岁以上的才会给你身份证。那么他们这一批人里头有小的，可能十五六岁，有一个就是十八岁，那就是说我这个朋友的儿子刚刚十八岁，他有身份证，他就拿身份证去注册了，身份证就压在那里注册了。这几个人都不会开车，都是拿车来学嘛，当然也有人就教他们怎么开，可是这一开就把这个车就撞坏了，人还没有死，车撞坏了，撞坏怎么办呢？就要赔啊，找谁来赔呢？就找那个交身份证的人来赔，所以他的爸爸就拿得很麻烦了，这个爸爸就把冰箱也卖了，什么东西都卖了，还不够赔，还不够。那个时候我正好到广州去，他的爸爸就跟我说这件事情，拿到我这个孩子怎么办？那么我就说， 我就给他的孩子啊传福音了。我给他的孩子传福音，我说天上有一位神，你愿不愿意认识他？哎呀，他说这正好了，我愿意认识。他说就请神现在调点，马上给我调好多万块钱下来，我就马上就相信他了。那就是说有钱就是神了，好不好？我说假如说今天有一个人给了你这么多钱，那他就是神吗？我说你只看钱，你不是真的认识神了。后来我就给他读圣经，又给他一本书，我们又谈了好几次，结果他最后他信主耶稣了，最后这个孩子信了，啊，不但信了主也受浸了，不但受浸以后也改变了，他就不是要钱了，也不是说我求神掉点钱下来，没有了，他改变以后啊，他就老老实实去工作了，他的爸爸给他介绍一个工作，那么工作来还这个钱，你知道吗？好。这个就是遇见主了，好不好？遇见主他才能够改变，好不好？如果真的把钱掉到他的面前，他也不能改变，这就改变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就是说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，你可以向耶稣祷告，他听祷告了，好不好？你向他祷告，你能够遇见他，因为他是活的，他复活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就是说，我们信的这一位主，这位耶稣，他是神，怎么能证明他是神？因为他经过死，他还复活了。本来他不应该死的，他是担当我们的罪，他死了，他复活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能遇见他，和他建立一个关系，而且这个关系一直可以到永永远远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现在呢，我就向着交通的这个第一部分里面呢，我们就要说一下什么叫做复活节。圣经里头没有规定哪一天，主耶稣的复活，先首先要说他钉十字架，主耶稣钉十字架，按照犹太人的那个犹太历，它是犹太历的逾越节那一天，就是正月的十四号，犹太历的正月十四号，不是我们现在的西历，啊，这是两回事情。犹太历的正月十四号，啊，这个我们也可以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请我们来读出埃及记十二章。出埃及记十二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十四节，好不好？第一节读到十四节。
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、亚伦说：“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，为一年之首。你们吩咐以色列人、以色列全会众说：本月初十日。”个人按着父家取羊羔，一家一只，若是一家的人太少，吃不了一只羊羔，本人就要和他割臂的邻舍共取一只。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，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你们或从绵羊里取，或从山羊里取，都可以，要留到本月十四日。在黄昏的时候，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，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门框上和门楣上，当夜要吃羊羔的肉，用火烤了，用无酵饼和苦菜同吃，不可吃生的，断不可吃水煮的，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，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，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。你们吃羊羔当腰间熟带， 脚上穿鞋，手里拿杖，赶紧的吃。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，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，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击杀了，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，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。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，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。你们要纪念这日，做守为耶和华的节，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。
好，那么从这一段圣经我们就看见，请我们特别注意一下第二节，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，为一年之首。这是神给以色列人所定的，就是他们那一个月要成为正月，成为一月，这是犹太人的月。那么他们的一月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三月和四月之间，我们的三月和四月就是犹太人的正月，所以现在正好是犹太人他们的正月。至于要到什么时候呢？第六节，要留到本月十四日，在黄昏的时候，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羊羔宰了。那么要到正月的十四日，那一天就叫做逾越节。正月十四日就叫做逾越节。好，那么这样看呢，他们的正月十四日，他们的逾越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四月份了，啊，相当于我们现在四月份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现在四月份是不是就过一个复活节啊？啊，或者受难节啊？为什么在这一天呢？因为正好在正月十四号，犹太人他们杀了一个羊羔，这个羊羔就是代表主耶稣钉十字架，好不好？那么主耶稣钉十字架在什么时候钉十字架？那就是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。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马太福音的二十六节，二十六章，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，第一节，我们读到第二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二节。
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就对门徒说：“你们知道，过两天是逾越节，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。”
好了，你看主耶稣是什么时候钉十字架？就是逾越节。逾越节是正月多少号？以色列人的正月十四号，那是他们的逾越节。主耶稣就钉十字架。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啊，几天复活呢？三天以后就复活。那么，那么要和弟兄姊妹一定要明了，以色列人他们的时间制跟我们不同。以色列人啊，他们是从晚上，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算一天。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算一天，你看看，我们又来看看出埃及记的十二章。十二章的，出埃及记十二章的第六节。第六节哈，好，我们就读这一节，我来读吧。要留到本月十四日，在黄昏的时候，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羊羔宰了。什么时候啊？黄昏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以色列人，他们是从黄昏开始过逾越节，黄昏。所以黄昏，十四号的黄昏到十五号的黄昏算一天，啊，算一天。所以后来就有一个节就连在一起的，叫做 除酵解或者叫做无酵解，它的算法也是从晚上开始，请你读读十八节，这一章的十八节。这一章的十八节，它是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，你们要吃无酵饼。十九节，在你们各家之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，因为凡要吃有酵之物的，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，必从以色列的会众中拣出。所以你看见十四号的晚上到二十一日的晚上要吃无酵饼，这里是不是七天？十四号的晚上到二十一号的晚上是不是七天了、啊？所以他算日子是从晚上算到第二天晚上，看到没有？跟我们不同哦，我们现在算日子是从早晨算到第二天早晨，对不对？他是从晚上算到晚上，一定要记得哈。从晚上算到晚上，你讲。
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就吃这个无酵饼，这个为什么要吃这种无酵饼？
啊，那无酵饼，酵是代表罪，好不好？圣经里说的酵就是代表罪，吃无酵饼就把罪要除掉，好不好？在七天里头要把罪要除掉。
跟我们现在吃的
不同的，那是两回事情。好，这是对犹太人来讲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啊，
他一天是从晚上开始算，那是上帝给他们的约定还是他们的习俗？
神定了，这里神说从黄昏。
就是一天的开始是神定，
对，是神定了，好不好？他们是从晚上到第二天的晚上。好，所以主耶稣呢，他是逾越节那一天被卖了，好不好？第二天就钉十字架了。那我们来看十四号的晚上是逾越节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主耶稣被卖？刚才说了啊，卖了以后第二天就钉十字架了。第二天他钉十字架是早晨九点钟钉十字架，请问你第二天早晨九点钟钉十字架那一天是属于是哪一天？
十四
还是哪一天？还是十四，因为没有到黄昏嘛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在逾越节十四号晚上被卖，第二天早晨九点钟就钉十字架，下午三点钟他就死了，下午三点钟死了，三点钟还没到黄昏吧？所以主耶稣是在逾越节钉十字架和死亡，啊，埋葬都是在当天了，要弄清楚，好不好？那么因此我们来看，我们现在说，我们每个主日，现在我们来看啊，我们这个主日。七日的第一日，主耶稣复活。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好，我们来算算这个日子，好不好？那请你还是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，第一节，他说安息日将近，七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安息日，那就是神创造天地的第七天，是不是？啊，第一天神创造了有六天，第七天神就安息了，第七天就叫安息日。安息日将近，就是安息日快过完了。安息日第二天是不是就叫做七日的第一日？又是第二个七天的开始了，是不是七日第一日？主耶稣就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安息日呢？以色列人安息日呢？就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六。以色列人安息日就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六，所以七日的第一日主耶稣复活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的主日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现在主耶稣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我们看主耶稣是不是在地里头有三天？有没有三天？你看看， 主耶稣钉十字架，如果我们来算，星期六他还在坟墓里面，对不对？星期天才复活，也就是安息日他没有复活，七日第一日复活。那么星期六是安息日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推，如果有三天，那么星期六、星期五、星期四，那看来主耶稣是星期四那一天钉十字架。啊，从星期四的晚上算到星期五的晚上，它是算一天，是不是算一天？这是晚上嘛？星期五的晚上到星期六的晚上要不要算一天？星期六的晚上到星期天是不是算一天？所以呢，实际上呢，从我们这里来看，十四号的晚上主耶稣被卖，十四号第二天早晨就是应该我们的星期五，主耶稣钉十字架，好不好？我们的星期五实际上按以色列人算就是属于他们的星期四，是不是十四号？好不好？因为他是从晚上上的晚上嘛，好，啊，所以也有人问我一个问题。主耶稣在地里三天，这是星期五钉十字架，星期五一天，星期六一天，不够啊。实际上星期五钉十字架就是算了星期四，好不好？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以色列人犹太人的日历，他们是从晚上算到晚上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么现在我们的那个规定的这个复活节啊，实际上圣经里没有规定，好不好？圣经里没有这个复活节。这个复活节是什么规定呢？是在主后大概是325年，那个时候是康斯坦丁那个皇帝，罗马皇帝，是他们定的时候，好不好？他们定的，不是圣经里定的。所以现在一个复活节，一个受难节，圣诞节，这些弟兄姊妹圣经里都没有定，好不好？都是人定的。所以我们人定的，我们就不一定要去守这一个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不守了，我们就是按照圣经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每一个主日我们都要摆饼纪念主。人说为什么很多教会都是一个月摆一次饼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又根据什么来说一个月每一周都要摆饼纪念主呢？这个又请你读一处圣经，好不好？请你读使徒行传20章。使徒行传20章第七节，就读第七节。使徒行传20章第七节。
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，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，就与他们讲论，只讲到半夜。
你看这里说七日的第一日，他没有说每个月的第一个七日的第一日，没有这样讲，好不好？那就是七日的第一日，每一个七日的第一日，那是每一周都应该掰饼，好吧？这里就告诉我们七日的第一日我们都要摆饼。所以现在很多人把它改了，改成一个月一次，也不符合圣经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，每一个月有几个主日，我们就有几个主日的摆饼，好不好？这是按照圣经。好，我想我今天呢就开始交通，因为说到复活节了，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复活节啊？那么这个复活节呢，因为不是圣经的规定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就不一定要去守复活节。好，那么看弟兄姊妹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哦，不是，我说是犹太人的历，这是神定的哈，是给犹太人定的，
只给
犹太人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看我们这里有个犹太人的社区，我们这里犹太人，你去看他们的日历跟我们的日历不同了。我们用的这个日历呢， 现在叫做西历，对不对？实际上是罗马历，啊，是那个时候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么犹太人是这样，神给他们规定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要把圣经弄准确的话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罗马，这个犹太人的日历要把它弄清楚，好不好？
那个蒋弟兄
啊，
刚才讲的那个无孝节或者除孝节，它是从那个犹太历正月十四号晚上到二十一号晚上，除孝节了，它又是一个十四号，这两个节就是
开始是都是一开始，
开始是逾越节开始。
逾越节跟除孝节是同一天开始，
同一天开始。
但是呢，逾越节只有一天，
一天时间。
除孝节是七天，好吧？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都要守这个节气的，好吧？到现在他们都应该守的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你们也要读，就是民数记二十八章，那里都把这些，节气都告诉你们。那么他是按照逾越节来做的，好不好？按照犹太人的逾越节，他是这样来定啊。因为主耶稣他说受难，因为他是在逾越节那天钉十字架嘛，被卖嘛，钉十字架啊。复活节他就是按照这个来定，好不好？第三天逾越节以后第三天，好不好？但是圣经里没有要我们来守这些日子啊。这个圣经里没有要我们来守这个日子啊，我们也要读一点圣经了，你看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们来读哥罗西书的第二章。好，我们来读十六节，读到十七节，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读到十七节。
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
好，这是一处，这里就是说，所有旧约的那些节气，都是预表主耶稣，好不好？都是预表主耶稣，所以我们新约我们不去守那些节气了，因为那些节气里面都是说到主耶稣。好，你看这里说到，饮食上也好，节气也好，月朔、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，这是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所以那些都是，比方安息日，以色列人一个星期只有一天安息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基督徒是天天都可以安息，好不好？因为那个安息是预表在主耶稣里面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就是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一节。加拉太书第四章十节到十一节，
你们谨守日子、月份、节期、年份，我为你们害怕，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。
你看到没有？加拿大人要去守节期、守日子，好不好？我们不守，好不好？我们不守。好，我们就是要和主耶稣直接建立，啊，住在他里面，这是最重要，好不好？我们不去守那些日子、节期。啊，继续。
想问一下，就是七天一个周期，七天是一同，就是同一个聚会，是那个无效，是不是要去除那个罪恶？
哦，这个不是， 这个无酵饼是以色列人吃的，好不好？犹太人吃的，我们不吃，好不好？
那他7天
什么？
白饼
啊，白饼，我们白饼是白饼，我们白饼是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有白饼聚会，但是我们不吃出酵，不吃无酵饼。
这个饼
啊，
饼是不是无酵的？
哦，饼。饼是一定是无效的，
对
呀，
就是说白饼
吗？那一定是无效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基督徒的饼，
他问你代表什么意思？
对，他白饼，他意思就是也是手嘛，你不是刚才说护手？
主日我们七日的第一日我们没有要守，如果要守七日第一日，我们守就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好不好？我们只是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要有聚会，好不好？聚会和守日是两回事情，守日是什么都不要做，好不好？什么都不要做，就是那一天呢，我们就天就跑到这里来守一天，好不好？吃早饭，吃晚饭，吃中饭，我们都在这里什么都不能做了，好不好？那个就叫做守日，我们不是守日。以色列人的安息日他们是什么都不能做，好不好？什么都不能做，就是说安息日你在家里做饭都不能做，要星期五把饭做好了吃冷饭，好不好？星期六都不能做的，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好不好？那个就叫守日。
他的意思是为什么要有这个七日要聚会的安息聚会？
这个就是主耶稣告诉保罗，保罗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七日第一日要聚会擘饼，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就讲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看看我们来读吧。哥林多前书11章。23节。要读到26节，23节读到26节，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6。那个不是姊妹，那个是个福音朋友。好，
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掰开说。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
好了，所以我们每一个是表明主的死，是等到他来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圣经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完全按照圣经来做，圣经没有的我们就没有，圣经有的我们就要去做，好不好？好，看看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如果没有，我们就结束吧。好。
好了，弟兄姐妹，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了，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就暂时到这里。
好。
要不我们还请 Joseph 好吗？帮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结束祷告。
啊，
就中文好了。
啊，有你讲中文吧。
嗯。
亲爱的阿爸父，主耶稣基督。